当然有学问，否则怎么有神学这些两个字呢？尤其在西方，所有人都知道这个神学 the queen of science， 就是说可以说是所有科学的皇后，叫做神学。当然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看见神的话就像神所创造的宇宙，神所创造的宇宙是一门学问，有许多科学家把他们一生投身在里面，神的话也是如此。所以我常常劝年轻人，如果你到书店去买，你看见有一个人他可以从创世纪一下子全部解到启示录，这个书你不是不可以买。但是如果你真的相信神的话是丰富的话，你想想一个人短短的一生几十年，他能够让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每一本都是精彩的吗？你几乎不可能相信。如果有一个人他真的花了他一生的时间，结果他有一本两本书能够帮助我们，那么弟兄姊妹，那几本书你花多少钱你都要买它，因为这是一个人他花了二十年花了三十年在主面前，最后你看见主把这个丰富给他。所以我们永远要记得神的话是那样的丰富。但是另一面我们知道神的话也是给我们一条道路可以走的。那不止如此，自从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所得的那个生命，那个生命要在我们里面慢慢的长大，慢慢的变化。那现在我们要问，当你要来形容这些属灵生命的成长，你特别描写这个生命的轨迹的时候，我们要问说，今天我们所用的话够用不够用呢？所以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在地上给我们很好的榜样？有一次他对尼哥底母讲重生，讲生命。那不要忘记这个重生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从上头生，一个呢就是再生一次。那么对于尼哥底母来讲，他根本就是犹太的拉比，可是现在他糊涂了，他以为说重生难道要从母腹里再重生，重新生出来吗？他弄错了。所以你看见虽然几乎是一个哲学家的尼哥底母，我们的主和他讲生命的时候，我们的主知道地上的话是不够用的，人间的言语是不够用的。所以当他讲了重生的时候，我们的主就用了个特别的教材，所以我们的主就讲风。我们说过这个风呢和圣灵这个灵啊，在希腊原文或者希伯来原文都是一个字。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要明白圣灵的道路，如果我们要明白圣灵的轨迹，那你怎么形容它？主耶稣告诉我们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当风从树梢吹过的时候，现在你明白了，你感觉到了。所以我们的主说，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我们的主说那句话的时候，不要忘记他是特别引旧约里面传道书里面的一段的话。那段话特别给我们看见风的道路是怎样的。所以在这里非常非常的清楚，我们知道在这里我们的主是用风的道路来给我们看见那个骨头在母腹里面是怎么形成的，那就是给我们看见。今天保罗说，我愿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让基督能够成形在我的在你们的里面。那么这个怎么成形在你们的里面，有一条道路，那条路叫做生命的路。今天有许多读科学甚至有许多的医生，他非常的惊讶，他可以是最好的产科大夫，他可以看有多少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但这个生命怎么在母腹里面成型的，没有人知道。那条路那个轨迹就好像风的轨迹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对于尼哥底母，我们的主 他不光讲重生，他要讲风。所以你看见当我们的主用风来做这个比来自的形容的时候，你就知道是人的话是不够用，现在需要用一个表号。现在呢，现在你不是用我们平常懂得的话，平常懂的话太低俗，平常懂的话太浅显，没有办法来把生命把它发表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讲风，这是什么？这是约翰福音第三章。到了第四章，现在我们主所面对的不再是非常有学问的尼哥底母，不是，但是我们的主仍旧讲生命。这一次呢，我们的主是对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尼哥底母我们知道他名字，因为他是上流人，上流社会的人，他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现在呢，尼哥底母，现在撒玛利亚妇人，圣经连名字都没有提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主一定要经过撒玛利亚，要遇见撒玛利亚妇人。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和他讲活水？我们的主和他讲活水的目的不是表面上是我们的主要水喝，其实我们的主是借着这个目的来启发他里面一个心情，让他能够向主要水喝。许多时候我们觉得主向我们有所要求的时候，每一个要求事实上都是主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向他开口。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当撒玛利亚妇人在那里还不知道怎么祷告怎么祈求，他还不知道所面对的乃是人类的救主。所以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就在井旁和撒玛利亚妇人讲活水？其实你严格来看，根本我们的主是和他讲生命，但如果你和他讲属灵生命，他不会明白。所以我们的主怎么说呢？他说凡喝着水的还要再渴。弟兄姊妹，世界上的人都是喝这一口水。所以肖伯纳说他人生有两个悲剧，一个悲剧就是你梦寐以求的东西你没有得到，这是第一个悲剧。第二个悲剧就是你梦寐以求的东西你终于得到了，这是第二个悲剧。亚历山大他征服了当时的世界，在帐篷里面哭了，那么有很多有将军在旁边的将军就问他，你为什么哭呢？他说从此以后再没有世界可以征服了。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主耶稣说凡喝着水的还要再渴。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的确是干渴的，为什么？一个丈夫不能满足她，两个丈夫不能满足她，连五个丈夫都不能满足她。她外面要出来打水，不过证明她里面是虚空的，是干渴的。但是弟兄姊妹，你对撒玛利亚妇人你怎么告诉他，神当初创造他，原来在他里面有一口很深很深的井，那口井是专门为着满足神的。为什么今天世界虽大人心虽小，这个世界不能满足我们？因为当初神创造人心的时候不是为着这个世界预备的，是为着神来创造的。所以只有像神那么大的才能满足这个心，这个世界太小了。这是为什么世界不能满足我们。但是今天你怎么把这个道理和撒玛利亚妇人讲？他不懂啊，他不懂的这些近乎哲学意味的东西他不懂。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的主先给他看见他里面的需要，然后我们的主先给他看见他干渴，然后就启发他，你去找你的丈夫来。那现在这个时候你看见说，我们的主就不只启发了他干渴的感觉，现在也让他看见他本来的样子。所以你看我们的主是非常非常的细腻。那么你记不记得主后来对他怎么说？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要在他的里面成为一井的泉源。那请我们记得，我们的中文里面那个一井两三个字漏掉，你去读我们的中文圣经，就是成为泉源。那其实的，我们的主在希腊原文里面说，在他的里面要成为一井的泉源。那么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告诉撒玛利亚妇人，你在外面不是有一口很深的井吗？不要忘记，你里面也有一口很深的井。不过你没有得救以前，你让罪、让泥土把你的井填满了，所以你看见你里面没有活水。可是呢，如果你现在愿意把心门打开，你让耶稣基督把你里面所有的泥土把它翻出来，那么现在在他的里面，人若喝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一井的泉源。所以可见的，神当初创造我们的时候，每一个人里面都摆一口井。不过很可惜的，就是我们因着我们的罪，让许多的泥土填满了我们的井。所以我们说宇宙中没有神，其实神老早在人里面就把那口井放在里面。那么现在你怎么得着活水呢？你自从相信耶稣基督以后，你只要稍微往深处去，你就得着那个活水了，就得着那个活水了。所以弟兄姊妹，那像这样的道，像这样的真理，像这样关于生命的事，他怎么懂呢？所以你记不记得他后来我们的主和他谈及他丈夫的时候，他非常敏感，马上他就转个话题，那么最好的话题就是宗教的话题，所以就提起到底是敬拜要在这座山呢，还是在那一座山。你知道我们的主怎么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不是这一座山，也不是那一座山。以色列人他们是一定要那一座山，然后到了山上，他们就找到圣殿，然后就在那里下拜。时候将到，到了新约的时候，你看见你不是到一个地方去，那是旧约的时候，到了新约，每一个人都是神的殿。所以什么时候你只要用灵和真实拜他，所以主耶稣说时候将到，那真正拜父的要用灵和真实来拜他。换一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一口井，那一口井就是他的灵，就是他心灵的深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在新约你怎么得着这个生命？你怎么会得着生命的活水？你怎么就不再干渴了？那这个永流的生命在哪里呢？是在我们的里面。这是约翰福音第四章。到了第七章呢，结果就从这个人的腹中呢，就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让我们记得，我们的主在这里是把生命给我们，是生命告诉我们生命怎么一回事。但是让我们记得，当我们的主要形容生命的奥秘，是生命的故事的时候，他只能够用撒玛利亚妇人懂得的话，他用井水，用旁边那口井，用那个打水的器具，那用这些比方的话，用这些象征的话，用这些表号的话，让他能明白。为什么？因为人间的话不够用了。你怎么能够让他看见他里面是饥渴的呢？弟兄姊妹，你没有办法用别的话来形容。实在说来，你摸到她的丈夫已经摸到问题的症结了，但是没有一个东西比讲活水更好。人为什么干渴呢？